弟兄姐妹大家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又在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分享一些圣经的信息啊。那主把圣经给我们，我想弟兄姐妹如果在这个教会里边信主啊，在这边重生得救，到了你受洗的时候啊，人家再送你一本圣经，大概至少已经是你的第二本了，是吧？拿了这几本圣经，知道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用它呢？啊，尤其我们念书的人呐，啊，就是有一个做老师的这个职分啊，你做老师先得把自己教会才行啊，是不是？啊，你看2000年以来已经有多少人读这本圣经？啊，读着读着就歪出去了，对吧？教会很多教会很兴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啊。那像这个小教堂，你看到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人不太多了啊，现在我们大概人可能比他们稍微多一些吧，可是你还可以看见他们当初这个坐马车，是不是？他们的照片挺有意思。那再往下能够撑多久呢？为什么很多人信不好，信不来，甚至不信了呢？啊，为什么有的基督徒能够好像长期走路走得很好呢？啊，我们自己有没有答案啊？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神的话交在我们手里边呢是怎么用的啊？因为你知道你尤其信主之后，你应该开始觉醒了。哦，原来整个人类的历史啊是有方向的。那个方向是什么呢？尤其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就是世上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啊！不管走的是什么路线、什么主义、什么政治系统、什么教育系统啊，他一定往一个方向去走，就是反对神的话，不相信神在人间有所作为，离弃神的受膏者啊。那这个事情你信主之后应该是没有人跟你讲呢，你自己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觉悟的啊。那因此呢，我们就更应当不单要自己好好的信主，好好的读圣经，我们还应当有一些根基性的啊，我们就或者说这个觉悟性的这个要点啊，要能够抓得住才行。那圣经对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来讲，尤其是啊，我刚才说过，你将来要做老师的，你现在尤其自己先要把自己教会，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得直啊？圣经叫我们把自己的路要修直了啊，让瘸子不要再瘸。怎么走呢？你看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好像啊，看我们学习的功夫，本来应该做师父，对不对？还要老有人把那个最开端的事情讲给我们听。那尤其这应该是保罗嘛，还是谁啊？他尤其对这个妇女同志呢有点不留情，是不是？好像有一些的这个妇女啊，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是不是？那我只知道妇女同志是常常开车还是会迷路，那是不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个倒不见得，现在很多姐妹是非常非常开窍，还能够走在这条路上。那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诀窍，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抓住了啊，就能够让你走得稳，你在教导别人的时候呢也能够教导得清楚，让圣经这本书呢对你来说啊真的成了一本敞开的书，好像你能够左右逢源，你不断的能够从里面抓到啊你神要给你的东西。我想是有的，而且这个诀窍很可能简单的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啊。那一般我们就是说信，对不对？那你到底信什么，或者怎么个信法？嗯，那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现在今天想跟大家交通两对词啊，这个词应该都算是动词。有一个是我们好多年以前讲过的，有一个呢我们还没有真的去讲它啊。这圣经里面很多孪生兄弟了啊，你有了这个词还加上另外一个词，这两个你要是都会的话呢，或者明白了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会对你走这条路有很大的帮助。圣经就会对你来说，哎呀，一下火起来了。第一对词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啊，这个词有一个是相信，还有一个是什么？在这边比较久的弟兄姐妹记不记得？相信跟什么？有人在说知道，相信跟知道这两件事情，你要是弄得清楚的话。你要知道什么时候用相信的，什么时候用知道的啊？你相信的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不相信， 你这个路就走不好，圣经立刻对你合起来啊。还有一个呢，我没有讲过的，就是跟随，还有什么？你知道跟随有另外一个孪生兄弟的词是什么？讲的吗？也是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跟从跟跟随是一样的啊。当然这没有标准答案，我在想的事情是这样，就是说一个是跟随，一个是效法，这两个词很近，可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用跟随的，什么时候用效法的，呵呵，你这个路就走得通了啊。你看常有弟兄姐妹讲说，哎呀，主没有带领，哎，主没有带领你可以干什么？你可以效法啊，是不是？你要说你光知道跟随啊，跟随跟随，我们要跟随主，跟随主，你不知道效法主，那你就很傻了，就是你这个棋你就下不出去了嘛。因为好像啊，你老是被动的，主老是主动，那这个人真好，真属灵，真顺服，是不是？所以也真没见识。两件事情你都要会，而且你要知道什么时候用跟随的，什么时候用效法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我们现在要开车过河，当然那桥都搭好了。是不是？假设你到 Galveston 去玩水，那你决定你要效法彼得，你知道我说什么？因为彼得是在水上走的，对不对？那你要效法彼得，你还得考虑有一个跟随的事情。主有没有叫你走过去？主有没有从海上走过来？是不是？哎，你得主有这样的带领，那到时候你就自然能够从水上走过去，是不是？那主这样带领的人不多啊。保罗有没有从水上走过去？没有。大卫有没有水上走过去？没有。那以色列百姓有没有水上走过去？没有。红海得开了，就是同是一位神，他怎么不叫他们整批的人从水上走过去，不就简单了吗？这牵涉到带领的问题。读圣经你要知道那个带领和跟随啊，这一个角度之外还有一个所说的效法，效法啊，这两个你要是抓准了就比较好办了啊。那前面一个是什么？信心与知道，对不对？后面一个是什么？哎，效法与跟随。那看我们今天能够讲多少啊，我们能够讲多少。哎，我们从一个比较简单的比较基本的来说啊，就是你拿旧约和新约来比较一下的话，在旧约的时候神不要求你有信心和知道的区别，因为这个知道啊，很多时候在圣经被翻成了解或者是明白啊，你不单是知道神这么做，还你还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做。在旧约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神把律法吩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只要是干什么，谨守遵行就可以了，你遵行这一切的话，人就必因此活着，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个律法守全的，对不对？那个要求不要求你为明白这后面的意义是什么？不要求。那虽然神讲了啊，比如说哎，摩西在利未记一开头的时候，那时候耶和华的会幕已经建下来了，已经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了，当时神就借着摩西从会幕里面呼召摩西，然后晓谕以色列人说，如果有人要给耶和华献礼物的话呢，他就要献的可蒙悦纳，然后给你讲一大堆怎么献牛，怎么献羊，怎么献鸽子，怎么献饼，是不是？那背后到底为什么要这样献？有没有讲啊？没讲，没讲。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时候当夜耶和华巡行埃及地，要击杀一切投生的。他就说了，那你们在你们家中呢，无论是为主的啊，做奴仆的，无论是寄居的啊，是洁净的不洁净的，你们当夜呢，只要守在房门里，门上涂了血。吃羔羊的肉就怎么样，就必得救。那你懂不懂知道不知道也没关系啊，你信不信其实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你不信也没关系，你就吃就行，你不要出去。对不对？他那个信心尤其不牵涉到这些以色列人生命的成长，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有这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所信的一位神，那个时候神给他们的这些律例法则呢，只要求他们到遵守为止，你遵守就可以了，其他你不用管， 叫你不要拜外邦神，你就不要拜外邦神；叫你不要娶洋媳妇，你就不要娶洋媳妇，对不对？这讲得很清楚了嘛，是不是？还好那时候神没有禁止海峡两岸通婚，要不然我们问题大了。旧约整个的事情，他不要求这件事啊。旧约里面当然有很多认识神的人，他们能够明白，就像大卫，是不是？他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他能够明白到一个地步，他说：“哎呀，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啊，你另外有一个旨意啊。”这个旨意呢是包括基督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大卫的子孙，这些东西他们到底明白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但是在旧约来说呢，一个以色列人，一个信主的人不要求这样的明白。新约就不一样啊。今天很可惜，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圣经拿来之后，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所谓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了，我们已经不再是奴仆，而且是他的儿女了，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怎么用，那就是啊，你如果在这四个动词上从来没有去想过的话，你会走不好。这四个动词你要是有个大致的明白，就能够走得相当不错啊，这几乎是打保单的啊，打保单的。好了，那你当然要从知道和信心来讲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罗马书，是不是？啊，那我们就现在来考考大家了，考考大家了。神为什么要有福音给我们？神为什么要福音？这个福音当然就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让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问神为什么要把这个福音给我们？因为神爱世人。因为神爱世人，还有吗？照着罗马书来讲，其实不是啊，不是神爱世人。对。因为神的愤怒怎么样已经从天上显明，而且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干什么，要审判天下，所以他才把福音给我们。这个事情他如果不讲的话，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讲了你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他讲了你就要相信，你相信了你就知道。这个我们传福音都说过，对不对？你这两个词你要弄得很准。你可以不知道，因为我问你你自己答不出来，你光知道说，哎，因为神爱世人。那他为什么爱你呢？他怎么爱你呢？你可能答不出来。答不出来没关系啊，圣经帮我们讲出来。圣经讲出来的时候你就要相信，那一下子保罗的知道就变成谁的知道了？变成你的知道。你如果知道这件事情，它就会影响你在你的这个什么跟随主的事情上，跟效法的事情上。怎么讲呢？你如果单知道神爱世人，那你去传的福音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呢？神爱世人的福音，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人他的麻烦，他说，哎，我觉得神很爱我，那你就没词了，对不对？你这个福音一定要有一个知道，就是审判的福音，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这下就麻烦了，这下就麻烦了。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是你信不信？你知道不知道？不信他的就怎么样？不但不得永生，而且怎么样？必至灭亡。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你怎么知道的？圣经听你讲出来，你相信。你如果相信这件事情，那尽管你并不觉得耶稣基督哈，他有一个带领要你跟随他去哪里传福音，可是你可不可以效法圣经的榜样，需要传福音给你所有的亲戚朋友家人同学？会不会？会。因为它严重，后果非常严重。如果这个福音只是一个神爱我们的福音，那就好办。如果是神要审判人的福音，那就麻烦，那就麻烦啊。这个是相信跟知道的不同。新约的好处，这些书信的好处是干什么？他把我们应当知道却不知道的干什么写出来，写出来你就要相信。你听见了你不信，那你还是不知道。他讲了等于对你来说没讲，对不对？那这个讲究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讲说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我为什么要献牛？为什么献牛要这样献？他可以不知道，可是你需要知道啊。你需要知道整个神的救法以及他有多讲究有多仔细， 这些你都需要知道。所以从这照这个福音，照这个罗马书讲起来，其实第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神爱我们。当然神爱我们是在背后的意思，他不爱你，他就让你在审判里面灭亡就算了嘛，对不对？第一重要的事情你要知道，你也要相信，是吧？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了，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哟，这个很厉害，对不对？那与这个相类似的，圣经就说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你是用相信还是用知道的？你当然你得先相信，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我相信。其实这个是你知道，你还没有碰见一个人没有一死的，对不对？但死后且有什么啊？你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你怎么知道死后且有审判？那是因为圣经讲了，你干什么？你相信了。这个相信必须要对你来说成为一个知道的地步，它就稳当了啊。一个信心如果对你来说不知道，你单是听说啊，那就不保险了啊。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你要回国了，对不对？到了飞机场，你就说他们现在是麻烦了，这个 Continental 跟 United 合并。什么叫做 Continental 跟 United 合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本来是这样，你去买票的时候啊，第一票会便宜，第二呢，同样一个时间同一条路线呢， Continental 也飞， United 也飞，他们一合并是什么？两班飞机变成一班飞机，呵呵，不但价钱没得叠了，而是两班飞机变成一班飞机了。好了，假设你现在要回家去，是不是？你到了休斯顿飞机场，那个时候这假设这两个公司还没合并，你说你要坐 Continental， 哎，但是一下子呢飞机出问题，他把你改成 United 啊。那么 Continental 是往加州飞， United 往纽约飞，一个往西飞，一个往东飞啊。你信不信这个航空公司是真的可以把你送到中国？会。可是你晓不晓得地球是圆的？你不晓得地球是圆的，你麻烦了，你睡不着觉了。我家在西边，他们往东边飞。这个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你在信心的路程上是一样的。你对神的认识，就是他所启示的一切事情，你不但需要相信，而且需要到了一个知道的地步，那你就稳当了，那你就稳当了啊！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很可以替自己看病的啊，你很可以当赤脚医生的啊。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你仔细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一下啊，他是不知道呢，还是不相信？哎，这是个万灵妙药。啊，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啊？无论他生活里面的问题啦，还是信仰上的问题，你先问自己，他问他的，你想你的，到底他到底是不相信呢，还是不知道？对不对？他如果是不知道，你先把那个他该知道的告诉他，告诉他以后，他是不相信的，还是不知道？对不对？那这就比较好办了，这就比较好办了，对不对？讲到婚姻的事情，对不对？他来问你，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那他是不相信还是不知道？他一般来说他不知道，他根本还没念过圣经，他根本还没念过圣经。所以你需要先把圣经找给他看。怎么像这种东西啊，你平常就整理好，就是你一辈子碰见好多人来问你了，是不是？你就翻这给他看，哦，再翻一个地方给他看，再翻一个地方给他看，看完了以后他吓坏了，哎，有这样的事情啊。这就是不知道，这是他不知道。那他现在知道了，你已经给他看过了之后，他还是不行，那就问题出在哪里啊？他不相信，他不相信。对，我以前在高博士的时候，有一个国内来的一个大夫，就那时候来的人都是这样，他都认为非常非常重要。他说大家都可以不回去，我不能不回去，因为我所做的项目是邓小平的儿子亲自带领的项目，所以我这个人不能不回去，我不回去事情闹大。后来他也没回去，也没事情。他呢决定把他太太休了，不但决定把他太太休了，还找了另外一个有妇之夫啊，两个人就好起来了。年纪都已经很大了，年纪都已经快到做祖父母了，都是想当年就已经像我这种年纪的，是不是？他也信主了，哎，他突然跑来找我， 他说我们两个要离婚然后再结婚，你可不可以替我们证婚？他不是问我可不可以，他说我可不可以在教堂里面替我证婚。那这他是不相信还是不知道？他真的是不知道。然后我就跟他说啊，这不成的啊，这不成的啊，为什么不成的啊，跟他讲。他说哎，可是我们的小孩都同意了，我们的小孩都同意了，我到他们家去，他女儿都把房间让出来给我们了，他把这种细节都讲给我听了，但是他不要讲给我就算了。我说不成，圣经的话是这样子，那我不可能做这个事情的。他想一想，他说爸，那我去美国教会，有没有美国教会的牧师会给我证婚呢？我说那肯定有的，肯定有的。所以他就很高兴，对不对？那你说这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他从不知道到知道，从知道到不相信，转了一圈，你说他信主没有？信了。所信的与他有没有益处？没有益处。但这是他年纪很大，他又是那个这种比较红一点的人物，比较出了名的人物，在我们那边第一个信主了，他又要这么来，他们又都住在那小岛上，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他没事我还有事儿，我去找他，我说老兄啊，咱们办个商量好不好？怎么样？我说以后啊，你可不可以就到美国教会去了？因为真的嘛，你既然要这样子的话，你知道你会给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很多的麻烦。他有点不高兴，可是过了一天他跟我讲，啊，谢谢你跟我这样讲，啊，谢谢你跟我讲，你现在挺诚实的。我说好吧好吧，就这样子，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过节了。你看你要知道很清楚，到底这个人是不相信还是不知道。嗯，你要问问自己啊，当你在一个事情上过不去或者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到底是不相信还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你从罗马书你再往后看，你再往后看，你请往前看也可以，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你本来知道不知道？保罗本来是谁啊？保罗是个本来是扫罗啊，这个你读故事的时候知道。那你信不信这有点无所谓了，他就是那个人嘛，他骑着马上掉下来，眼镜摔破了，你现在要我眼镜摔破我也看不见，对不对？那有个大光，是不是？他一摸的镭射手术，他眼睛就看见，然后他就去传福音，传福音，然后后来他又被关起来，是不是？好多他的事情，你不知道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哎，直到有一天你读到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要传神的福音。哎呦，那这个你本来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就知道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专门的师父。哎，就是说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曾经这样讲，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某某某，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有几个人能这样讲？不能这么讲，对不对？那这时候他这样一讲，你就得考虑了，这个人所讲的一切会不会比别的人讲的呢要有分量？会不会？对不对？我们这些后世的信徒有没有一个权柄，或者有没有一个知识与能力去判断他所讲的到底是对呢还是不对？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这个东西你知道了你还得相信，有个相信在里头。你敢不敢去批判所谓的保罗神学？你敢不敢这样去批判？你不敢，你不敢，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福音，可以说80%里边的道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是谁讲给我们听的？是保罗把他讲给我们听的。他有一个特别的职分，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要讲十字架的道理、福音的道理、神救恩的道理，都在后面。他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你本来不知道的，你就干什么？你知道，你知道了之后，你还要相信，那就麻烦了。这个相信就牵扯到他讲的话，你能不能去随便动他？不能随便动他。你如果在这两个根基上打好了，那你在跟随主以及效法主或者效法保罗的事情上，你才能够做得好啊。现在很多人说我要效法保罗，对不对？那我效法保罗什么？你知道效法保罗什么？就代职侍奉。那个不结婚的男人现在很少弟兄夸下这种海口， 对不对？其实他就不敢夸这种海口了。但是大家都喜欢夸海口，就是什么？我效法保罗干了，代职侍奉。那保罗怎么代职侍奉？你问他，其实他不知道的。因为他这个效法，他只是从他自己的思想去，他对于保罗到底怎么回事，他没有一个真正的知道。真的知道，你就不敢这样讲了，对不对？你效法保罗支帐篷，是不是？一面代职，一面服侍，好好好。那这个除了保罗之外还有谁？没有啊。换句话说，十二个使徒加上保罗，13个使徒。你就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个代职侍奉，所谓代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一天有几个小时啊？48小时还是24小时？24小时。有几个小时是给老板？真的吗？你们现在哪个老板是8小时的？不止，是不是？老板叫你干什么？你敢不敢跟他说？我祷告一下。我看我还有一个更大的老板，我先去祷告一下。他如果说可以的话，我就来；他如果说不行的话，你稍微等一下，好不好？你们有没有人敢这样子跟你的指导教授？你肯定没有的吧？所以从这样来讲，你要是要代职，你是要本事大还是本事小？当然本事大了，开玩笑了。那13个使徒，对不对？保罗加那12个，谁本事第一大，谁就可以代职。他不但代职，而且他所做的事情比别人都多，对不对？那神本事，谁的本事第二大呢？那就你了。真的吗？这个是很大的事儿啊。你要真知道保罗怎么代职，那可以啊，代职还需要别的代价呢。你棍子打过多少次？监牢关过多少次？是不是？其实很麻烦的。你要知道了，才能你真知道，你就不敢这么说了。你绝对不敢说啊，保罗支帐篷，我也要效法他支帐篷。嗯，你到最后不但帐篷支不好，服侍更服侍不好。这些东西你得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知道，比较清楚的相信。对于你的效法，你的跟随才能够发生功用啊！所以往往我们一开头的时候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去读圣经，可是你在读的时候你一定要想着他要我知道什么，又要我相信什么啊！那如果从罗马书继续走下去的话，这以前我们也讲过，可是有些新的弟兄姐妹呢可能没有好好的这样去 照着保罗的思路继续想下去。因为我们信主之后身上有没有矛盾呢？身上有没有矛盾？有，对不对？一个人就说一个人刚受洗的时候，我今天把我的罪洗掉了，他是不知道还是不相信？他是不知道，可是他很相信。可是他这个相信有点相信的不太对劲，对不对？信主之后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他马上发现了，哎呦有问题了，又不敢问，照说我应该就不会犯罪了，我怎么还会犯罪呢？那他是不知道还是不相信啊？不知道。他信不信耶稣？他信很了。他不信耶稣，他不会问这种问题的，对不对？哎，那你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呢？你就不知道去找师父嘛。这个师父把这个事情到底什么问题，哎，就给你讲清楚了，对不对？像从前这个热恋中的男女，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两个中间有爱情就可以了，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可以。他是什么？不相信还是不知道？他是不知道。张斌，你不要笑，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你还笑这么大声。你不知道，你信主之后才发现说，哎呦，这问题没这么简单啊，没这么简单。那到底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这个问题怎么解析？怎么看？这都不是在乎你相信不相信，这是在乎你什么？知道不知道？嗯，知道不知道？像 Kim 的大姐。他的儿子刚结婚，他儿子小的时候，我记得他很小，他就那个他可能比 Abby 还要小，他就跟我讲这个问题 ：“My mom is a bad cook. My mom is a bad cook. 他怎么是个 bad cook 呢？他煮这个 beef stew 啊，炖牛肉啊，他要勾芡，哎，他不知道那个芡粉是最后放下去的。”那就可以想象这个问题有多严重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怎么cook嘛，他完全不晓得的， 我们教会有烹饪班，是不是？现在有这个儿童教育班，有思情班，什么事情都有个讲究，怎么知道？你基督徒啊，你要能够得胜，真的让罪不做你的主人，这个是需要知道还是需要相信的？你一定要知道，这里面这个招式可多了，这讲究可详细了，到底怎么个解析法的？哎呦，不能靠自己，你这问基督徒这几个问题是一定把他问到，就是为什么信主还会犯罪，他答不出来的。他为什么答不出来？不是他不够聪明，而是他没有好好的去把罗马书评论去读一读，你知道了就有办法了。因为这个你需要知道神的救法，以及照着这个保罗这个师父啊，把这个十字架救恩的道理，这福音道理讲给我们听的时候，他是这笔账是怎么算，一定要算得清楚。所有你信主之后坏的事儿，通通归谁啊？通通归谁？通通归谁？你看，我们不是已经开始问导人了，对不对？你是不相信还是不知道？通通归肉体，通通归肉体。你归罪没有用，你归撒旦也没用，通通归肉体。所有好的东西，通通归什么？真理。那当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有个大概的标准，对不对？你说一个人来聚会的时候打瞌睡是好还是不好呢？你看你有没有智慧了，对不对？打瞌睡是好还是不好？他哪里不好睡？他为什么在教会睡？这是好还是不好？好好好。那既然来教会，为什么会睡？这是因为他的心灵固然愿意，怎么样？肉体却怎么样？他的肉体为什么软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其实是什么？讲到了，把他讲困了。这个原因你必须考虑在里面，是不是？讲到了吗？你讲困了你还来，这是好还是不好？好，好，你愿意来，愿意捧场，可是你还困不困？困。那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为什么你的肉体又没关系？既然是你的肉体又没关系，为什么？因为第一，你的肉体已经卖给谁了？卖给罪了。当你受洗的时候，这个主权有没有转过来？有没有转过来？哎，有人点头哦。当你受洗的时候，你的肉体仍然是卖给罪。当你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你的肉体仍然是浮在最底下的。但是你要开始知道拿这个肉体怎么办，对不对？你要知道拿这个肉体怎么办。所有做妻子的，你假如要在婚姻中、生活中找突破、找出路的话，你不要想去改变你的丈夫。你需要知道哪里的丈夫干嘛，怎么办？这绝对两回事情啊！哈哈，改变他，哎，你是鸡蛋碰石头，是不是？耶稣基督都没办法改变他，你能改变他？可是你一定要知道拿他怎么办？哎，拿他不改变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的肉体是已经卖给罪的，这个是叫做什么？所中的是什么？羞辱的。我们的肉体有一天要埋下去，所中的是什么？羞辱的。所复活的是什么？荣耀的。他照着你再给你一个新的身体，把那个旧的废掉。为什么要把那个旧的废掉？因为旧的是羞辱的，旧的仍然是卖给罪的。那个肉体加上罪有一个什么样的麻烦呢？这个你知道不知道？肉体加上罪啊，就跟汽车有主人一样了。哎，我女儿今天早上自己开车到教会回来，去跟我回来很高兴。Daddy, I did not get into a wreck. 每次跟我说 What should I do when I get into a wreck? 我就跟她说 You go to Pakistan. 这是英语笑话。一个车子本来没事，里面坐了个人就麻烦了，对不对？肉体本来里面 没有人的，神创造的时候本来里面没有人，这个你要知道，为什么创世纪这些东西人怎么造的你要知道，这个车是怎么做的你要知道嘛，对不对？本来神把这个肉体做好的时候里面是没有主人的，没有主人的，然后神把生气干什么吹进去，这个肉体里面就有主人了，对不对？后来人犯罪了之后怎么回事啊，就篡位了，有另外一个主人，这个主人是谁啊？罪。对，所以你姓什么？你贵姓啊？你姓罪。中国人姓罪的还真没有啊，他不是姓姚，我不是姓段，大家都是姓罪，因为那个是你肉体真正的主人，你这一生呢都是在听命于你的肉体，对不对？不管你从哪里来的啊，不管你年纪多大，你都是在听命你的肉体。这个例子我们举了很多了，你每次说哎呦我肚子饿了，所以你在说什么？我的肉体的肚子饿了，他告诉我的灵魂说现在应该去替我想办法，然后我就去替他想办法。谁是主人谁是奴仆啊？当然是你的灵魂是奴仆嘛。你一信主之后哇不得了，我这个人怎么这么迷糊呢？为什么我会从前会这么笨，这么打算，这么污秽呢？哎呦，但这个账你要算清楚了，是不是你这么脏啊？不是，是谁脏啊？罪。罪是坏极了。罪为什么坏？他不但欺负你，而且假冒你，让你认为是你坏，其实是你坏还是他坏？是他坏，只是你认为你是他，是不是？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嘛。那神爱世人是爱世人的罪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爱原来的那个人，在肉体和罪的奴役之下，一生没有盼望，最后要被拖进阴间，那个人神爱他，所以神要叫那个人干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一信主，你从水里面出来，你里面这下子，哎呀，这下住的人可多了，是不是？罪还在不在你里面？在在在在，对不对？但这个水有个好处，一下子就把你分出来了。什么是法老，什么是以色列人？这个红海一过，分得很清楚，对不对？你里面就会讲说：“哎呀，我有一个新的人，我这个人礼拜天会想要来聚会，是不是？想要去查经，会唱诗歌，我想要祷告。哎，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会跟上帝讲话，对不对？在我里面有没有斗争？有，打得过打不过，还是常常打败。但你别怕，这里面还多了一个人，又多了谁了？”耶稣，他的圣灵也住在你里边了，哦，嘿，这下你小兵可以打胜仗了。可是这个肉体跟罪厉害不厉害？还是厉害，你要小心的。你就要知道怎么提防他，怎么胜过他，这都是用知道怎么提防他。你说我相信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一定可以胜过罪。这种人叫什么？笨蛋，就这么简单。你怎么这么笨？圣经讲了半天就是在讲什么？你虽然是信了耶稣的人，但是你能不能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能够胜过罪？你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的。这个东西到底这套征战这个兵法这套武功招式到底怎么个练法？哎呦，你非得用知道的，你不是用相信的。你从圣经里面得到的这个知识，你去相信那个武功路数，相信那套练功法，嘿嘿，你就可以开始慢慢打胜仗了，对不对？你在这个武功路数的招式底下，你可以跟随，你可以效法，那才有的讲。你如果一开头连这个知识都搞不清楚，你如果在听这种罪啊、肉体啊这种东西听得还很新鲜的，那我替你害怕哦。你真的回去把罗马书好好读一读，什么是知道，什么是相信。对于我们的旧人以及罪在这个肉体他们身上种种的网罗，种种的计谋，种种的方法，这个通通你是要用知道。对于我们的新人啊，靠着圣灵怎么样可以把他得胜，你通通都是用什么？用相信的，用相信的。这个相信一样也有圣经的知道在前面啊，这样讲可能把你讲迷糊了，但你先把这个话记得。对于你的过去，你的软弱，这个肉体跟罪的关系，你主要你要知道，你不知道你很麻烦的，你不知道啊，你一个跌倒 你单在里面自责就可以自责好几年，不要说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了，对不对？你老觉得说，哎，我今天跌倒了，我今天软弱了，哎，我就不敢到神的面前来。你到国内的教会去聚会，甚至在北美很多的教会聚会也是这样，他有的人他就他今天他就圣餐了，这个薄饼他就不领了，为什么？他说我觉得我跟主的关系不好。那你跟主的关系不好，你不靠耶稣基督的血让你关系和好，你回家还有别的法宝？你这样问一定把他问到，因为他突然觉得我不配，我不够资格来领这个饼这个餐，就是不知道还是不相信，他信得很呐，全部信错，对不对？我们怎么得赦免？是靠谁？什么东西来得赦免？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血，是不是？你必须靠这个保险，你必须靠这个身体，让你得胜，让你得赦免。你说我现在不领，我下礼拜也不领，那你下个月你还是不敢领，因为你回家还有没有别的法宝了？没了，没了，没了。跟你说我不悔改，光来吃饼有没有用啊？那也没用，那没也没用，是不是？我认识一个人，他在美国有个妻子，有个儿女，现在已经有孙子了。哎，他到国内他又找了个太太，不但找了个太太，还生了个娃娃，跟他孙子一样大。可是他还带这个国内的太太呢，去受洗，去信主，他还传福音。然后美国那个太太跟他理论，他说其实我很有成长，但你们都不接受我，你没词儿了，你知道吧？他是不相信还是不知道？这个就是混账了，这个就是混账了。因为你要做到这个地步，那你真的就是硬了心，对不对？这有点太过头了，你都没词，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你没词儿了，是不是？所以你想啊，这个其实真的是很重要。你对于自己里边的情况，尤其信主之后里边的情况到底是什么，神怎么分析我们这个人，那和这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学问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从这个肉体与罪，这是一国的啊，还有什么你的灵魂与圣灵，这是另外一国的。哎，如果黑帮打败了白帮，算不算？算不算分？记不记账？记不记账？统统不记账。如果白帮打败了黑帮，记不记账？算记账。那你可不能打输，你可不能打输。我小女儿参加篮球队，礼拜四打第一场，出来了，打多少？30-0。然后我就不用问谁30谁零了。他们这一队，我那天到的晚，据说一共投了三个球。然后我小女儿投那个球算是最准的，可是她说我们左边那个篮筐就是跟我作对，我每次投上去转就掉出来。哎，他们那队的投上去转就掉进去。她说 I hate it。 你看，那他们这个队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我那天去看，我看他们练习可把我笑坏了。但是学校很小，老师胖嘟嘟的，又是好好先生，那个小孩根本就不怕了。那个老师还很会弄啊，他们都有战术的，一共五个人打球，对不对？在边线发球，他说1、2、3、4个小孩呢，第一号往这边跑，第二号往那边跑，第三号往那边跑，第四跑那边跑。然后你这个发球人就要考第一选是什么？跑到篮下的那个，你把球丢给他，对不对？好了，好不好？好。然后就跑，然后就啪都跑了，丢篮下的街道，篮下小孩接到就赶快把他再丢走。老师说：“你为什么不投球呢？”他说 ：“You want me to shoot from there？” 等我从这里投，就是没投中，打下来就打到我的头了。哎呦，把我肚子都笑痛了！我想要一点点打篮球真好玩啊，真好玩，被打了30-0，哎，对吧？你看我们基督徒常常这样打球，你晓不晓得？哎，要是对面投球都不算分，你就不可能输。可是到底他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你要弄清楚。保罗说的话很有意思：我什么时候软弱，怎么样？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什么时候跌倒，什么时候就干什么，就站起来。什么叫做我什么时候软弱？你会软弱吗？他不是不会软弱，他是知道怎么样，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那个是靠知道才是相信的。你一定要知道，他不是说我因为软弱了，所以我相信我是刚强的。 那个是逻辑辩证，那是马克思思想 OK 这个不是硬要你去相信，你知道了就简单问了，就解决问题。你如果知道一切你现在里边还有的败坏通通都是出于你的肉体，而且这个肉仍然是卖给罪的，那你一下子你就轻松了，因为我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干什么，钉在十字架上，都已经埋葬在水里，现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边活。那你为什么还会犯罪？因为那是我的肉体啊。既然是我的肉体做的，那是不是你做的？是不是？就不是我做的。这个知道不知道？知道。相信不相信？哎，很多人还是很客气。这个有点太赖皮了吧？那你就回去勾腰尾巴乱圈子，你这个基督徒就走不好了。他这样不会把我们宠坏吗？不会。你先试着做做看，你要是老把这些坏事都算在你的身上，你走不出来的。你越是知道说，既然是我的罪做的，就不是我就不是我做的，你下次就越不愿意再这样做。你明白这事儿吗？你必须从这个泥巴坛子里面走出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要离开圣言小学的开端，就如懊悔死刑啊，信靠神啊，按手之礼各样的批律。为什么？因为这都是在兜圈子的事情，这没什么好兜的。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死了，已经替你还清了一切肉体的债，你还在这么搞什么？你会这样搞下去是因为不知道还是不相信？不知道。你不真的明白这个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你也不真的明白所谓信主是干什么。所谓信主不是要你的肉体不犯罪，而是要你知道你拿这个取死的身体要怎么办，你要学会拿它怎么办。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攻克己身不是叫我的身体不犯罪，而是叫我知道拿这个犯罪的身体取死的身体怎么办。这样听懂了没有？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谓攻克己身，我再说一次啊，不是训练我的身体不犯罪，而是要知道拿我这个取死的犯罪的身体怎么办，对不对？那到底是怎么办呢？你是靠知道的还是相信的？你还有一步也是要需要知道，就是正当你在随从圣灵的时候，你就不随从肉体性，对不对？就我不管你现在有什么嗜好，对不对？假如你现在还没睡着的话，你大概已经过去十分钟没有再犯罪了，对不对？你可能没有想你要抽烟，你没有想你要打电玩，你没有想去上网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什么？哦，因为你听讲道。那你想想看，你一个人单单听讲道就对你有这么大的益处，那你要是出来传道的话，那益处岂不更大？这姚弟兄为什么整天笑嘻嘻？哎，他没多少时间犯罪，所以他高兴得很，是不是？他高兴得很。对，忙，你不要怕忙，忙可以干什么？你把肉体占着。我也给大家举过例子，那个汽车啊，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只一次只能一个人在开，对不对？你的肉体要是不是主在用，就一定是谁在用啊？罪在用。你要是主已经在用它，这个罪有没有办法去用它？所以加拉太书里面就讲，要随从圣灵，就不随从肉体了。你要加上现在进行式就对了，这是整个一生服侍主的高潮，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诀窍。那你说我要是一人不停的服侍主，那我不累死吗？哎，累死不错，对不对？那很好啊，你真的这样做，你就发现累不死了。为什么？圣灵啊。40天不吃不喝，不但没饿死，说不定还没瘦下来。真的吗？真的吗？服侍主最麻烦，有的时候就是恩典太多，是不是？你照说你这样应该得病了，应该累死了，应该饿死了，身体应该坏掉，结果没事儿。我太太常常跟我讲说，但愿就是死了就算了，是不是？太麻烦了，这世上的事情，还死不了。哎，我认识他多年，就喝水就会胖，跟我小女儿一样，不管他不会瘦的， 这人就是不会瘦的，这是耶和华的福气。你这个身子不断的给主用，不断的给主用，它越用越好用，奇奇怪怪，很奇怪。但是你在被主所用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这个罪就没有办法再趁机会胜过你，趁机会把你的车子又开走了。这个你必须要知道啊，这个诀窍你必须要知道。你一闲闲在那个地方啊，你就是会犯罪。所以有弟兄姐妹来找你说，我现在有什么问题啊，你有提醒你，不管他说什么，说完你就是就问问他，睁开一只眼睛问他，你是不是太闲了？这个永远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夫妻吵架，你们两个是不是太闲了？他们一定都挺住，往往那个答案都说啊是。你们都干些什么？你为什么不去服侍呢？对不对？你看姚弟兄啊、桂春啊，他们两个吵架不吵架？不吵架。为什么不吵架？没时间吵架。没时间吵架，这几年下来，哎，两个人之间就好起来了，对不对？这是诀窍啊，这是诀窍、啊。哎，那这个东西你就已经开始牵涉到跟随还是效法了？效法，效法，效法。很多的东西啊，都是基督徒的迷信啊。我们要保守在主耶稣基督的安息里边。这个跟圣经讲的说这个啊，你们要安息，要安息，因为知道我是神，中间有没有区别？都是安息，要我们在安息里面，所以呢，当然意思就是叫我不要做事的事情，不要做事的意思。你会发现你不做事就是在犯罪，就是在浪费时间，没有办法啊，除非你不诚实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对？你看圣经里面哪个人是这样安息的啊？亚伯拉罕自从进了迦南地，找了个山洞在里面祷告，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雅各是不是这样？约瑟是不是这样？保罗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大卫是不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那是因为不知道还是不相信？那是因为跟随错了还是效法错了？你安息的时候你都觉得主在带领你，是不是？你一旦信主，因为主耶稣讲嘛，我永不离开你，所以你老觉得你不管在干什么都有主同在，好不好啊？好，那你总要对照对照，你的主同在，同在了半天，你结出什么果子来没有？没。但是我很平安啊。圣经里面效法跟跟随是不一样的，效法跟跟随是不一样的啊！他明明的讲要我们效法他，哪些方面你得效法他，你效法了之后才有所谓的跟随，对不对？你不效法，你光跟随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你看这绝对不会错的。约翰福音我们上次讲，但是上个礼拜五在那边讲一下讲了好几章，因为第一章已经讲过好多次了。主耶稣这次日啊，耶稣来到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然后施洗约翰看见了，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说在我以后来的，是不是？怎么样？要在我以前啊，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没有人理他。讲完话没反应的，跟我们做传道的一样，讲完了，大家都走了，没反应的。”没有任何的人反应。又过了一天，耶稣又来，耶稣又来，然后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还讲不讲了？不讲。为什么不讲？昨天讲一大堆都没有人用，没人听。我现在再讲了，不讲了。他自己也没劲了，但这是我乱说的，是不是？可是那时候就有两个门徒跟随的耶稣。跟随了耶稣，这时候耶稣行走，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就跟随了他。这一跟随，耶稣就回过头来问他们话，说什么？你们要什么？好了，我请问你，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是跟随在先，是效法在先？跟随在先，跟随。那在你身上是跟随在先，还是效法在先？我说你要搞清楚，你要搞清楚。你不能说别人都结婚了你就表示你结婚，你这不一样吗？你跟看了参加好几次婚礼你就结婚，你看照片到现在还没嫁出去，他都做伴娘还没嫁出去，对不对？施洗约翰的门徒跟随着耶稣，耶稣就讲话，这是跟随在先，对不对？那你呢？你呢？你呢？你得先效法施洗约翰的门徒，对不对？你不能看他们这样，你说那我那耶稣不跟我讲话，那我弄说，哎， 你得先效法他们。你也成了施洗约翰的门徒，你也来到旷野，你听见神的羔羊，你就要效法，然后你跟随他，然后他跟你讲话，对不对？是不是？耶稣没有在那边点名说你来啊，安德烈你来啊，彼得你来啊，约翰你来，他没这样做的。这个是你可以效法，你必须效法圣经的人物，然后圣经人物的跟随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这次序你不能弄反的。你就记得我刚才讲的是，你每次看到张片你就想说，我到底是该效法呢还是跟随呢？我不能因为参加婚礼就认为我结了婚了，没有的事情。你不能因为读圣经就觉得你和他们一样了，不一样，因为你必须要先效法，你必须要先效法，对不对？彼得后来怎么成为彼得的？为什么？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然后彼得就干什么？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就跟从了耶稣。那你呢？你跟从了没有？主耶稣有没有跟你说你来跟从我？我说你要先效法他嘛，你效法他好不好？你先离彼得主耶稣很近的，是不是？那他还不叫你的话，你试试看，你把网扔了试试看他叫不叫。网扔了船扔了父亲扔了，这父亲扔了不是不要的意思，等于说你的天父对你有一个打算，你地上的父亲对你有一个打算，你两个选一选，你跟着天父的打算，然后你开始跟着他，你看主耶稣要不要。其实真的讲起来啊，既然圣经给了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是效法还是跟随啊？因为这个效法本身就包含了什么？跟随。对对，比较极端的人就说啊，我们现在就没有圣灵的工作了，神不直接对人说话，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你在跟从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个区别，因为神对你说话也好，不对你说话也好，他对你说的也都是什么？圣经的话，对不对？而且这条路并不是说好像一个全自动的路你可以走上去，这条路里面险阻重重，你要继续走下去的话，你不管是神直接跟你说话借着圣经跟你说话，不管你是跟随你效法都走得下去。可是重要的是你不能够太被动，你总是想说什么事情等主来叫我，等主来叫我，那你搞不来的啊。这两个很大的迷信，一个就是说我信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多知道什么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没有，你没有知识叫你迷迷糊糊，对不对？还有一个呢，从跟随与效法来讲，我们今天的人往往你需要好好的去效法里边的榜样。你说你刚才不是才讲吗，你不要到了该沃森就往水上走，你先效法他跟从主，你先效法他服侍主，对不对？然后到时候你需不需要效法他走水面那再说，好不好？真的那个再说。这个效法有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断的在带领你。你如果光是一个静态的等待，说等主来呼召我呼召我，那你往往等了一辈子等不到。因为除了要我们跟随他之外，圣经里面明明明明的讲要我们效法。那或者再换一个角度讲，我每次讲福音也是这样说，星期五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为什么那个水变酒的神迹是第一个神迹？为什么？因为那个第一个神迹，如果照着这个跟随主效法主的说法的话，第一个神迹也应该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上也应该有一个水变成酒的经历。那个经历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受洗。这受洗本不在乎除去肉体的污秽，本来受洗是一个所谓洁净的规矩，但是你从水里面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你里面有没有力量？有力量，因为这个水在你里面变成酒了。可是这个力量到底怎么回事？别人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哎，宾客不知道，新郎不知道，管筵席的不知道，只有谁知道？耶稣基督的仆人知道。你经历过的人就看见神的荣耀，他显出他的荣耀来，你就干什么？你就信了，你就信了。这个信跟你本来的信是不太一样。你为什么会这样信呢？因为他妈跟他讲，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对不对？他告诉你信而受洗，你就信而受洗。你信而受洗，自然里面会有些东西逐渐明亮，逐渐清楚了起来。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开始走路的头一步，这个叫做头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在圣经里面，门徒跟随主的时候按着顺序是头一个神迹。你要让它变成你身上头一个神迹，你需要干什么？你需要效法还是要跟随？你需要效法，这个效法就会成为你的跟随啊。我希望讲了半天不是把你越讲越糊涂， 那你仔细的去问问自己，仔细的去看一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你就问自己这两对的问题，一个到底我是因为不知道呢，还是因为不相信啊？整个圣经的内容，尤其主要是要你知道，你知道了才无所谓的相信不相信。你要是不知道，这个基本的解剖学怎么回事，教会怎么回事，传道怎么回事，救恩怎么回事，那你相信呢？我不知道你在信什么，你是信个想当然耳，难怪你走不好，对不对？还有呢，你现在到底是跟随出了问题，还是效法出了问题呢？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切身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北美的这些舒服的基督徒啊，其实都不是主没呼召没带领，而是怎么样，我们在效法的事情上出了问题。你想想看，你相不相信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变？相不相信？相信。神做算术也是不变，对不对？就连世上这个人的数目啊，都是按照以色列人的数目定了万国的疆界。哎，世界上的人有没有死掉？全地的人要死四分之三，这个事情发生了没有？你不知道是吧？以色列人有没有死四分之三？有。如果以色列人死了四分之三，全地的人有没有死四分之三？肯定有，上帝算术不会错的，不会错的。人如果不死四分之三，现在早就人口膨胀，不知道到哪里去。你回家算算看就晓得。好了，那神从前选召以色列人会幕，是不是代表今天的教会？是代表基督的身体，神居住，对不对？那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神从里面选了多少个支派来呼召他，来侍奉他？一个，对不对？一个支派。那这些人是什么？无份无业，叫做立位人，服侍神，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是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啊，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我们今天如果有十二个弟兄得救，里面至少有几个弟兄是神呼召他的？你算过没有？你算过没有？嗯，会不会错？不会错。你不要把账都算在上帝头上，他没有呼召我们。今天中国大陆有多少弟兄姐妹得救？有多少弟兄姐妹奉献全职出来服侍主？这算数没对，到底是他们不效法还是不跟从？啊，是神不呼召他们吗？哦，我觉得不是这样。很多人心里面都有感动，或者不想走出来，或者没走出来，或者走了一半呢，无法继续走下去。那这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讲究，我现在是等主来跟我说话叫我跟从他的时候呢，还是我效法的时候？自己决定啊，自己决定啊。嗯，我们上一个世代这个解放以前那个边云波老弟兄，是不是他写这个献给无名的传道人，你们读过没有？没读过，那个小册子值得读读的，因为解放以前最重要的这批都是大学生精英啊，他们就弄了西北同工团，他们就西北灵修团，他们就跑到新疆去传福音了，啊，他这个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后来在海外造成非常大的轰动，很多很多台港的学生都是看了这个小册子献身，他里面就讲啊，是自己的手放下来，是自己的脚走出去，是自己的，那是效法还是跟随啊？效法，没有效法，其实没有跟随而已。因为圣经已经把这一切的榜样都给我们了啊，我们必须留心去效法，然后你才能够再有进一步比较仔细的活生生的跟从。今天非常非常好的弟兄在打算在考虑这件事情， something's wrong， 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饥荒，工人不够，工人非常非常的缺乏，到处的教会，到处的福音工厂都缺人，那你认为是怎么回事？这神没有呼召吗？我拒绝接受这个话，肯定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效法啊。所以盼望这几个动词能够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路程上呢发挥一些真实的功用。如果你能够从这四个词里面去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审查你自己的生活以及你跟随主的道路的话呢，我相信会让你把整个的事情弄得比较清楚一点啊，不会这么迷迷糊糊啊，好像一个无知老百姓一样，那样子的路走不好啊。再说哪四个字啊？相信跟什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相信？什么时候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知道？我是因为不知道呢，还是不相信呢？还是知道了不相信？还是相信了不知道呢？你要弄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是讲到所谓的跟随？什么时候应该讲到什么？效法？ 我到底是因为主没呼召我所以不跟随呢，还是我根本就在偷懒，圣经叫我效法我没效法，这个你要很诚实的去问自己啊，这也是比较尖锐的问题，就留给弟兄姐妹了。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把历史上的与你来往的这些的见证人都留给我们，真的是如同云彩环绕我们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就应当效法他们，因为你确实是用这些榜样来呼召我们，借着这些榜样的效法来带领我们，来让我们对你有一个真真实实的跟随。主也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真是开我们的眼睛，难道我们受了这么多的教育，不就是为了要明白你的话，不就是为了又能够做那些无知人的师父吗？可是今天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无知，我们到底所知道的，在这个救恩一切的讲究上所要知道的是什么，我们实在知道的很可怜啊！因为我们的心仍然被世界所网络，我们的手脚仍然被法老所捆绑，是吧？求你进一步的释放我们，求你的灵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真的能够仰脸看你荣耀的作为，知道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前途，命定的前途，希望我们去效法那些凭着信心与忍耐而承受应许的人，让我们跟着他们的脚踪行，像他们一样的忠心，无论什么情况，无论伴侣都失散，主啊，要忠心，要常站你这边，让你看见我也是显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灵求的，阿门。